大家好，欢迎参加国泰君安海外花系列澳洲购房指南及远东发展高管电话会议。目前所有的电话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将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是国泰君安的地产分析师孙思聪。今天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团队组织的远东发展的高管电话会议，也是我们海外置业指南系列之三澳洲篇。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远东发展的那个董事总经理孔总和投资者关系及企业融资总监赵总。首先呢，我这边先讲一下我们团队研究的一个特色和整个的远东发展的一个公司介绍，后续我们再开展我们后续的一个电话的一个流程。现在我稍微讲一下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几个特点吧。第一个，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原创性。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国内的卖方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此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的情绪出现。而我们的那个团队宗旨一直是提供有价值的原创研究，这也是过去十二年里面我们为什么拿了10次新财富第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报告里面的每个字每个标点都是亲自写出来的，包括我们近期出的那个内房股的大报告272页，也是耗费了半年的时间，走访了数十家上市公司，拜访了数百个高管之后，来最后才得以成文的一个重要的报告，也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关注。第二个主要特点是我们覆盖的全面性，现在我们是整个是 A 股、港股以及美股都覆盖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覆盖面上面是所有的卖方团队里面最全面的。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整个香港里面它的那个房地产板块是分为两个板块的，一个是内房股的板块，主要是指在内地开发从事房地产的经营业务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个板块是香港房地产的板块，是指主要在香港开发。远东发展也属于我们香港房地产板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我们后续除了内房股之外，也会陆陆续续的将香港房地产整个板块来得以覆盖，后续也会出包括远东发展在内的个股的一个深度覆盖报告。第三个是我们研究是非常具备一个深度和前瞻性的，我们也是最早于市场中间就是提出了包括转型流在内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未来5到10年的一个投资机会趋势方向的一个团队。今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成果包括最早提出物业管理这一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当我们出具了财政活的报告之后，是在6个交易日里面上涨了达到80%以上，也是最早覆盖养老和安乐地产殡葬业这一块的，也是有一个长那个比较深度的一个报告。我们这个传统其实是从很早就传承下来了，最早的时候是我们团队的那个张宇老师，后面是我们的孙建平老师，到我们这目前这个团队的话，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延续。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2010年出过的一个报告，是孙建平老师写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和商业模式的趋势和出路》，这个里面分析了一些未来的一些可能的房地产出现的一些拐点啊、现象啊，都一一实现了。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尽力在站在这个转型的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给大家提供一个未来重要的一个投资方向。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我们内房股的272页的大报告，里面也是对未来趋势有一个详细的分析。此次组织这个电话会议的初衷呢，是在我们过去2个月的路演当中，投资者对整个的海外置业这一块产生了一个比较浓厚的兴趣，部分投资者也有相当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之前是组织了英国篇和美国篇，今天正好是轮到我们澳洲篇，也是很荣幸的请到了远东发展的那个孔总和赵总这一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介绍一下远东发展公司的一个情况。公司呢是在那个香港联交所上市，它在那个中国内地伦敦、澳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概是有1100万平方尺的一个可售楼面面积，总的物业开发价值是达到了350亿港币。同样那个远东发展也是墨尔本目前最大的房地产开发的开发商之一，在当地已经运营了大概有1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就这一块澳洲跟大家进行一部分的交流。在业务方面的话，公司主要还是2块业务了，跟其他的开发商比较类似，一个是经常性的收益业务，主要包括酒店和停车场的一个业务。这块业务的话，目前公司是拥有20家酒店，位于香港、东南亚、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房间是有6000多家。 本身那个远东发展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酒店的开发商了。如果按那个成本来计价的话，近几年有100多亿的一个盈余是没有在附加表里面呈现的。那个停车场的业务，目前那个公司也是澳大利亚3大停车场公司之一，市占率达到了20%，管理的停车场有320家，5万多个停车位。在那个物业发展方向的话，公司是采取一个区域性的发展战略，发展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全球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区域，其中包括了香港、国内的一线城市上海、广州，还有伦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墨尔本。那个这一块的话，公司的主要特点是在以往的业绩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跟其他的开发商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是，其他的开发商包括内房股为主的话，他们是开发业务的收入占90%以上，而公司一半是经营性的业务的收入，一半是物业开发的收入，在收入结构上更加稳定，更加健康一些。资产负债表里面，香港是主要占主要的一个资产，澳大利亚占11%，但就未来的发展，目前是很多项目是在香港来进行，不是在澳洲来进行，澳洲占7%，就很多项目未来是在澳洲进行。后面我们的会议议程是分3块，第一个是那个孔总介绍一下那个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概况。然后，其次是介绍一下远东发展的一个发展策略和华人足迹以及多元化的一个市场定位，最后是介绍一下远东发展澳洲的楼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后续也可以和我们国泰君安地产团队和远东发展公司进一步深入的一个沟通。最后是我们的一个提问交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把那个时间交给孔总和赵总。
谢谢孙总，我是远东发展的投资关系总监赵慧。那今天的会议流程方面呢，我这边会先介绍一下澳洲的这个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概况，然后稍后我们的董事总经理孔总呢，他会介绍我们远东发展的一个发展策略以及我们在澳洲的楼盘情况。其实这个澳洲的投资还是非常就是吸引的，因为很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其实离我们中国或者是亚洲其他地区都是很接近的。每天从香港到澳洲都是有直航的，飞行时间大概只需要8到9个小时。那在澳洲来说呢，有4大城市，第一大城市是悉尼，第二大城市是墨尔本。第三大城市是布里斯本，第四大城市是珀斯。这几大城市呢，从香港或者是国内去呢，都是有直航的。另外呢，就是跟香港的时差呢，大概只有2到3个小时。那这个也是在时区方面是有一个便利的。在政治因素方面呢，由于澳洲的政治稳定，经济体系呢也是很成熟，所以呢，在这么多年来呢，没有什么政乱啊、暴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排华运动，而近年来呢，跟亚洲国家呢也有很好的一个外交关系。而在经济因素方面呢，它是世界5大最具活力的一个经济体，是世界10大原材料的输出国，包括天然矿产、农产品、畜牧业等等。中国呢是澳洲最大的原材料输出国。在2003年的时候呢，中澳的出口总额呢大概是135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是激增到880亿美元，增幅是540%。而虽然就是最近这个矿产出口的价格有所下跌，但是他们的那个盈利呢依然能够保持50%的这个盈利的。另外呢，除了这个矿业以外呢，其实在澳洲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支柱产业，包括了这个天然气、教育、健康、旅游产业、农业等等的这些产业。另外呢，在澳洲呢，就是像这个专业咨询还有教育呢，还有培训这些呢，还有媒体这些产业呢，都是加起来呢是占了它总共的这个15%的一个 GDP 的。所以证明澳洲的这个人口呢和这个劳动力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的一个非常就是教育水平高的一个劳动人口。而在中澳呢，跟 中澳当时签了一个 FTA 的一个关税的协议，当中呢包括了一些重点，就是在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打工度假、技术移民、农产品等等方面呢有一些协议，比如说在国内到澳洲的货品呢最终是100%的免关税，澳洲出口到国内的货品呢最终是97%的免关税。而服务贸易方面呢，澳洲对国内的服务业呢是采取负面表列的，是全球首例呢是对国内负面表列的国家。另外在打工度假方面呢，澳洲每年是开放5000个短期打工给国内人士，这类签证呢是可以在澳洲停留一年的。而技术移民方面呢，澳洲每年是开放1800个名额呢给国内的中医师、中文教师、中餐馆厨师和武术教练。农产品方面呢，澳洲绝大部分的农畜产品呢销往国内呢都会在10年之内呢会降到零关税，以及呢奶类的产品呢也会在12年之内呢会零关税的。所以这个是他们中澳当时签署的这个 FTA 的一个协议。而在人口方面呢，现在澳洲大概有2400万的人口，在这个每一年进海外移民的人口呢就达到24万，大概是按照每年2.2%-2.5% 的一个正的增长。而在这个当中呢有就是2013年-2014年呢有13%呢这个移民人口是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排名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是排第二的。澳洲本地和新居民的劳动比例呢大概是6:4。而在这个移民政策方面呢，就是有一个SIV 的一个已经实施了2年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的这个计划。那这个投资方向呢，就是包括政府债券、基金、私人企业，投资风险小、移民这个率高的，是受中国的投资者很欢迎的一个计划。而在这些这数据表明呢，在这个 SIV 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当中呢，有超过90%的申请呢是中国人，他们希望在澳洲能寻求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现在的话呢，大概就是中国的这个应该说海外的人口呢，在澳洲的一个海外移民的人口，在澳洲的总人口已经占到了28%的这个水平。那其中像墨尔本这些大的城市呢，人口增长呢还是继续是每年2.2%的进行人口增长的。而在社会因素方面呢，澳洲的这个总人口的劳动力呢，大概是占了它总人口的74.8%，而白领人口呢则是占了72.2%，所以白领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而澳洲的这个最低工资呢也是比较高的。在2015年的最低工资呢是达到了17.29澳币，大概就是相当于港币95块钱时薪。而这个年收入方面呢，25到30岁以上的白领呢，大概的年收入大概是8.2万澳币-150,000澳币，也就是说等于港币的49万到90万之间，所以这个年收入的也是比较高的。澳洲的人均 GDP 呢6万7千美元呢，使澳洲人民的住房的供付能力呢已经是12年以来最佳的一个状态。而在旅游方面呢，中国游客的增长呢也是非常的迅速的。国际的游客呢大概现在是每年660万的这个国际游客，是增长了大概7%。然后消费这些游客的消费方面呢，就是大概是334亿澳币，是增长了大概每年增长10%。而其中呢，在澳洲的头五大花费的这个市场里面呢，中国是领先的，而且这个增长呢是每年大概22%的一个旅客的一个增长，以及32%的一个花费的一个增长。所以在所有国际游客里面，每花5块钱呢，有1块钱是中国游客的花费。另外社会因素方面呢，在海外的人士呢，他们是可以购买全新的在澳洲全新的住宅， 比如说独立别墅、公寓等等。全新的住宅呢，是指直接从开发商购买的期房，或者是过去12个月呢没有人居住的新房，或者是呢可以购买这个空地来建房。外籍人士可以在澳洲购买空地来建房呢，但是需要审批。所以但是呢，海外人士是不可以购买二手房的，所以这个也间接的刺激了一手市场的一个成交。而在教育因素方面呢，全球有100多家大学呢，澳洲呢有14家大学是排名在这100家大学里面的头100家。每年大概有60万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去澳洲留学，这个租屋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畅旺的。另外呢，就是在学制方面呢，澳洲的学制呢是相对比较短一点的，它大学的学制大概是3年，是比香港4年的学制呢要短一年的。所以投资澳洲的话，我们总结有4大的因素，就是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便利，政治的稳定，经济体系的一个成熟，以及教育产业世界著名的学府林立。还有社会福利方面呢，还是也是不错的，这个最低工资和人均的收入也是比较高的，加上呢就是最近这个澳币呢贬值呢，就是也相对来说令到海外特别是中国人呢，就是更有这个购买力去澳洲去移民旅游或者是去业。而在这个各个城市的楼价方面呢，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有一份叫 Domain Group 的一个报告显示，这个不同的几个大的城市的平均房价水平，在悉尼呢，别墅方面呢大概是100万的澳币吧，然后增长的大概是22.9%，而高层方面呢大概是68万的澳币，一年之内也增长了14%，而在墨尔本呢，这个别墅方面呢，大概是67万的澳币平均中位数，过去一年上升了10.3%，而高层方面呢，大概高层别墅方面，高层的公寓方面呢，大概是44万的澳币，过去一年也增长了4.5%，所以楼价也是在持续的增长当中，而过去平均的这个增速也大概10%或者是10%左右。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口方面，其实墨尔本的人口呢，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从其他的省份，澳洲其他的省份移居到墨尔本的这个呢是最高的，所以这个往墨尔本这边的移民的也是在继续增长当中，人口在Victoria 这个州的人口呢增长是达到了全澳洲之冠的。另外就是由于悉尼的房价呢比墨尔本呢稍微要贵40%左右，所以呢很多的悉尼的投资者呢意识到呢最近这个楼价的暴涨呢可能会影响他们潜在的租金回报，所以他们也在寻求别的地方的投资，所以墨尔本对他们来说呢是相对更加有吸引力的。而海外人士呢在投资澳洲房产方面呢有就是说澳洲政府呢有各项的政策来保障买家，包括呢楼花只需要付10%的首期直到收楼了才需要付这个尾数不需要马上就进行公款，10%的这个首付呢会放在发展商代表的律师的信托户口里面，另外大部分项目的这个首期存款呢是可以获取利息的。而购买这个楼花呢就是有一些好处，比如说有最大的折旧率呢可以作为扣税的一个项目，另外呢可以节省二手楼所需要的一些维修费用，而且就是维多利亚省呢就是墨尔本那边呢是独有一些楼花期印花税的一些优惠，而且就是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一个空间。海外人士呢在澳洲呢进行贷款的话呢现在的利率呢在不同的银行里面呢大概是在4点多吧，4.4到4.8之间，最长的贷款年限大概25到30年，最高的按揭成数呢可以做到70%到80%，就根据每家银行的不一样以及这个用家的这个信用水平。 所以投资墨尔本的这个房地产呢，它有一些好处，一个就是拥有澳洲的永久产权，第二呢就是子女呢他可以继承无需要这个遗产税，第三呢就是没有限购，第四就是海外的投资者贷款呢可以达到80%，第五就是海外的买家呢他没有最低需要购买金额的限制，第六就是澳洲人口的每年增长很快，所以住房的需求也比较高，第七就是世界著名的学府了，每年的留学生超过了60万的人数，所以很多是为子女在海外留学所购买的住房。然后第八就是澳洲的人均的 GDP 超过6万美元呢，是比较稳定的经济体。然后最近的楼价呢也是在平稳的增长当中，大概平均10%左右。而且呢，楼花是可以转让的。而墨尔本的这个楼花的印花税呢，也是属于全澳最低的。所以澳洲是有对投资者来说比较吸引的这些购房的一些理由。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我们董事总经理洪总呢介绍一下FEC 就是远东发展的一个概况和我们的战略发展。
谢谢赵总哈，那个我补充一下哈，那个如果你们有对我们的楼盘有兴趣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网站www.fecil.com.hk 哈，这上面呢有表列了我们很多在不同地方我们现在在开发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跟那个我们还有一个蛮大的楼盘是在Perth 波斯这边的所以你们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这些楼盘的一些资料。我大概说一说在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跟那个发展的战略，稍后呢我也会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开发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的业务的部分，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对这部分的市场的那个信心是那么的大。首先我想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远东发展这一块，刚才那个也有就是提到，就是我们其实主要的这个业务的范围呢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就是我们的那个recurring cash flow， 就是那个固定收益的这部分的业务，这边呢是包含我们的停车场的业务跟我们酒店的业务。酒店的部分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应该算是做这个四星级饭店呢的这个领导者，尤其是在香港，我们在香港的那个市场占有率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占有率。我们的战略实际上是有一个简单的英文词去涵盖的，就是我们叫做 Chinese Wallet。中国人的荷包，我们实际上在这部分的业务呢，我们是不单只是经营，而是去做开发，然后呢，拥有和经营这三大块的这个部分。目前来讲呢，我们实际上已经从那个我们的那个酒店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是大概是6000个房间，涵盖的范围呢也不只是香港了，已经是开发到实际上在中国某一些城市，东南亚一些城市，伦敦的市场、新加坡的市场、马来西亚的市场，另外呢，我们最近也就是开始进军这个澳大利亚的部分，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呢，我们的房间数字呢会增长，超过50%，会达到超过那个1万间房间。这个部分呢会给公司呢提供一个更稳定的长期性的一个收益的这个收益。另外呢，这个停车场的业务也是刚才有说了，我们在澳大利亚这边呢是三大这个停车场经营者之一哈。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的业务除了就是替第三方管理之外呢，我们自己也投资这个停车场的业务，所以这一部分两大块的那个固定收益的业务加起来呢，每年目前来讲是 能够给公司贡献大概20亿的一个营业额。我们预计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最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 Brisbane 布里斯班的这个赢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场项目，我们估计在这部分的这个固定收益的业务呢，会在未来几年呢，会以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速度呢，会倍增啊。因为布里斯班如果你看这个有留意到这部分的一个市场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综合性旅游gaming， 尤其是在那个赌博业上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稍微我会在这部分呢再多做一个说明。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业务，也是近几年来讲呢是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业务，就是我们的那个房地产开发的部分。我们总体的这个战略呢是朝着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战略。我们在大概这个8年前已经是决定，就是说我们在做房地产开发呢，不会只是偏重于一个地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毕竟是一个有这个cycle，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那个时间点哈，就除了要买对地方之外呢，也要在适合的时间点能够做适合的这个投资。如果我们是偏重于某一个地区的话呢，我们会陷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土地价格非常高的时候呢，都必须在那个时间点必须的不断的去补充我们的这个土地的储备。所以在这部分呢，在大概8年前我们的那个战略上的那个定位，我们是希望就是朝向我们认为就是能够在不同的地区选择在主要的城市，而且是我们觉得是华人愿意去居留的城市，做一个比较，就是建立起我们的那个开发的这个团队。所以这部分来讲呢，我们目前除了香港之外呢，刚才有讲了，就上海、广州，在海外的市场呢是在新加坡、吉隆坡、澳大利亚的市场呢是在墨尔本、这个布里斯班和那个博斯，另外就是在伦敦这个市场呢，我们已经成立了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团队。我们的这个业务量呢，也从以前的大概2个地盘，现在增加到现在超过了20个地盘。这个部分呢，会总共加起来，我们这个简单的估算了一下呢，这个部分呢，会为未来的营业额带来一个大概400亿的一个development 的一个 pipeline， 就是这400亿里面实际上是我们在不断的预售的情况呢，实际上已经锁定了蛮大的一块的预售额，所以未来的这个几年呢，能够这个房地产开发的部分呢，是可以提供给集团的一个非常可见度非常高的这个营业额的部分。我们最近呢，这个公司呢，实际上做了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在宣布了这个私有化我们的酒店集团之后呢，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呢，成功的基本上是把原有我们占了74%的酒店的集团呢，完全100%的那个现在是归纳到这个远东集团里面。这一部分呢，实际上给公司其实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好处，包括我们是能够直接的从酒店的业务里面呢取得一个直接的现金流。酒店这个业务的本身呢，我也大概说一说，实际上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呢是以一个自由开发的一个方式去经营这部分的这个业务哈，我们在这边是累积了非常大庞大的一个开发的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开发的利润我们还没有实现的，这里面呢初步的估算呢，其实这边也超过的100多亿的一个开发的利润呢，我们是还没有体现出来的。所以在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呢，实际上所看到的这个数字是一个成本价，是我们投资在许多包括在伦敦、新加坡、香港这种市场呢，实际上地价都非常的贵。我们也知道这些物业的那个脱手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我们在私有化这个成功之后呢，我们也自己估算过，在这里面能够给那个 NAV 提升接近1块钱，就是估算出来好像是这个1块钱左右的一个 NAV 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呢，如果因为我们做这个私有化的这个动作呢，我们必须按照香港联交所的规定呢，是需要把我们所有的物业能要做一个重估。在这部分呢，实际上我们按照5月31号的这个日期做了一个集团所有的物业的一个重估。得出来的那个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每股的那个净值已经是提升到11块5毛2，所以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呢，是这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让。这个部分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呢是没有完全的掌握到，其实这个我们内涵的这个公司的那个价值是非常的非常的大。另外呢，就是我讲一讲，就是另外一块，我们在这6个月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呢，我们是争取到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布里斯班的这个项目。为什么我们对布里斯班这个项目呢？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其中我大概解释一下哈，在整个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里面呢，有哪四大城市呢？第一个就是悉尼，第二就是墨尔本，第三就是布里斯班，第四呢就是珀斯。这四大城市里面呢都有一个赌场，这个赌场的业务呢是相对澳门来讲呢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市场。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客人呢都是澳大利亚本土的客人啊。这个部分呢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这个客最小的市场所产生的每一年的 EBITDA 那个现金流是在2亿8千万澳币。我们那个在 Brisbane 这个市场呢，人口是比布里斯班是比这个珀斯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所产生的这个现金流，会是比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点的。这个项目本身呢，我们跟两个合作伙伴一起组成的一个财团去竞投的，一个是我们叫做 Echo Entertainment， 它是 The Star 在悉尼最大的赌场的经营者，他目前来讲在布里斯班也有一个小的赌场，他也同意就是在我们建成这个大的这个 Integrated Resort 之后呢，把这个小的赌场归纳到这个大的赌场里面去，所以我们营业额上面呢就自动的能够以一个 Monopoly 一个独家的一个形式去经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在这部另外就是住宅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这部分呢，我们布里斯班其中一个跟政府的一个协定呢，是我们跟周大福各占一半，会有一个2000个住宅单位的一个项目， 这个部分呢是也同时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潜在的就是可以体现的这个利润在里面。我们也统计过，就是假设把这些住宅单位卖掉的话，所产生的利润就足以支付我们在这个整个大的综合性娱乐跟赌场项目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股本的这个投资。所以这个项目本身的那个资本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这个是第二大，我们就是在策略上哈，我们是希望能够这个项目能够给集团能够提供一个在这个固定性收益的这个业务上呢，能够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啊，这个是我想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一个事情。最近的这个，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私有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个就是按部分现金跟部分股票去收购这个少数股东的一个结构在里面。就因为这样子呢，实际上因为有一些地盛，就是我们酒店集团哈，叫做地盛本身的一个有一些的以往的投资人呢是不能够持有赌场项目的，他们是被迫在就是在这个私有化完成的时候呢，必须要把一些他们手头换到的远东发展的股份呢，是需要做一个处置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股价上呢，在最近一两个月是有一些压力，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股票有兴趣的话，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入点啊，这个我想趁这个时候大概说一说。另外我想就是花一点时间说说，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说那个澳大利亚哈，所以我在这个部分呢，想要花一点点时间哈，就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澳大利亚的市场的一个看法。其实澳大利亚呢，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那个项目里面，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业务的发展非常大的一个兴趣？主要原因是它本身它这些项目呢，其实风险都相对的比较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做澳大利亚项目的时候呢，澳大利亚首先的土地非常的多，它的面积是大概整个美国的一个面积，然后另外也是大概中国的面，就是小于中国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以面积来计算，但是它的人口非常的少，它只有2000多万的人口，所以呢，它对人口的政策呢，它是可以足，它是那个人口的这个结构呢，它是希望能够人口呢是透过移民的这个政策呢，逐渐的把这个人口增加的。这个部分呢，每一年的刚才那个我们的赵总也说了，就每一年的这个人口的膨胀率是大概2%。这个呢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对房屋的需求非常的大，对房而且呢以外来移民的这个条例来说呢，他们是不能够买二手房的，必须要买一手房。在这个部分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商机。好，尤其是在一些人口膨胀比较快的一个市场。刚才我说的四个城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跟这个珀斯，都是人口膨胀比较快的一些城市。啊，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目前我们的那个定位，我们从以往的只是专注在墨尔本的市场呢，已经是发展到今天呢，我们也开始在这个布里斯班跟珀斯呢成立了这个开发团队。另外呢，我们也在悉尼呢，也在积极的找寻一些开发的项目，包括跟我们目前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一些项目啊，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澳大利亚在就是在需求面上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房地产商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业务。 另外呢，就是从回报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澳大利亚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它就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土地多，所以呢土地的成本相对的比较低。像我们在这个业务呢，我们是怎么去控制这部分的风险呢？主要是透过预售。它跟国内不一样，国内呢是必须你要盖到封顶了你才可以预售。在澳大利亚市场，你有了一块土地呢，你就得到批文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预售。所以在风险的控制上呢，我们一般的做法是预售了 70% 之后，我们透过这个银行的那个以我们的预售额作为一个抵押，然后争取银行的贷款去支付那个建筑的那个开发的成本。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资本回报率非常的高，也是我想那么多地区里面比较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喜欢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风险低，刚才讲了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开发的这个风险。因为做房地产最怕的就是你盖了之后你卖不出去。很多我们看了就是国内的这个开发商的他的做法呢，其实有很多的盈利是在那个还没销售的这个，他可能一个项目里面10000个单位他卖了7000，但是实际上他的盈利是在最后的2000个单位，他没法卖那2000个单位，但是在利润的体现呢，他体现了那7000个单位，实际上在现金流来讲呢，他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实际的利润跟那个资本的投资在最后的3000单或者2000个单位呢，他们没法体现出来，但是呢盈利他们已经是realize。在我们的情况，基本上当我们开始盖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情况呢就是所有的这100%的那个我们的项目都已经是卖出去了，我们就开始基本上就是开始盖着这个项目。所以当我们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呢，100%的这个销售额呢回来，还掉这个银行贷款之后，其余的就是我们的盈利。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可见度非常高的一个现金流。如果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宣布的那个报表，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目前有整60多个亿的预售哈，这里面有许多项目都是100%都已经是卖了。那个我们在未来是的几年就可以把这些盈利去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当你们分析我们公司的时候，就这个部分跟我想其他的房地产商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再说说刚才回到那个布里斯班这个市场，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这边呢有2000个单位哈。这2000个单位里面呢，刚才有讲了，就是这所赚到的钱能够助于支付我们在综合性旅游项目的这个资本金的部分，所以我们股本回报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也想讲一讲哈，这个赌牌为什么那么吸引人的地方是在哪里？首先它的年期非常的长，另外呢，我们也成功的争取到一段时间。非常长的时间的一个独家经营权啊，这个部分呢实际上要比很多在海外的这个市场呢，这两个东西呢就来得非常的吸引人。第三呢，我想讲它的税哈，在赌博的税方面呢，澳门是39%，在我们在布里斯班呢，如果是做这个赌台的那个像百家乐这样子的这个游戏来讲呢， VIP 的那个赌博税呢只是10%。所以在税务方面呢，我想如果你们有研究这个赌博业的话，你们会发现实际上尤其是做 VIP business， 这个赌博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为什么这些 VIP 客都会到某一些地方？其实税务的考量其实是在经营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哈。所以在这部分呢，布里斯班的赌权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赌牌啊。这个是我想趁这个机会也向大家做一个说明的。另外呢，我想说一说这个我们投资这个酒店的这一块哈，就是澳大利亚的部分。澳大利亚实际上在这十多年呢，投资酒店的项目不多，但是呢，它的那个旅游业的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速。从一个很简单的情况说一说，你们就大概知道这个事情。现在你如果你们到那个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呢，入境表格竟然是有中文的哈，你可以就填一个中文的入境表格。这说明什么？实际上就是其实中国去的游客或华人去的游客非常的多，加上现在货币的这个弱势哈，就造成实际上那个在消费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澳大利亚绝对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也每年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以一个双位数每一年双位数的成长率的情况，连续的十多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成长，造成呢就是这个酒店的那个需求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在酒店的刚才讲了，我们那个酒店房间从六千个房间会增加到10000个里面呢，我们有1000多个房间是会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去开发的。这个部分包括我们在墨尔本市中心，我们现在开发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像香港的一个 mini ICC 的一个项目，有2000个住宅单位，会有一个全澳大利亚最高的丽思卡尔顿在里面。这个也能够给整个项目的这个定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卖的房价也会我们相信也会相对的比较好。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去把酒店跟住宅的互动性能够体现出它的那个synergy， 体现到他们的那个互补性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博士这边，我们也会盖一个丽思卡尔顿，旁边呢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住宅的这个项目。另外刚才讲的就是博士这边呢，住宅的部分就有2000个，酒店房间就有1000个，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赌场，也是我想把整个昆士兰州的这个旅游业能够带动起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项目。这个呢，我想很多澳大利亚的官员，你跟他们谈的话，他们都会跟你说，这个是绝对是会造成一个带动整个昆士兰州的一个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就像当时候两家赌场在新加坡开业的时候，把整个新加坡的 GDP 提升了30%的一个情况，我们相信这个项目也会同样的给昆士兰州呢带来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效应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总结一下哈，为什么那么的大的一个兴趣。第一，就是因为它土地的成本低；第二，风险的控制能够做得比较好；第三，它的那个资本回报率非常的高；第四呢，澳大利亚钱低，我们趁这个时候能够多投这个澳大利亚的这市场呢，也能够就是希望等到整个这个大的环境转变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中国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commodity 这个的需求在增加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币在回升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在货币上呢能够赚取一些这个汇率上的一些利润哈。这是我们对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如果你们对澳大利亚项目有兴趣的话，刚才有讲了，可以到我们网站再看一下我们的项目，或者如果你们想要在这部分得到更多的资讯的话呢，可以跟赵总这边联系啊，赵总的电邮啊，跟 WeChat，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微信，也会给投资人发放定期的这个资讯，关于我们的业务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我想今天我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想讲，我数字的东西都还没讲。不过你们有空的话呢，实际上可以到我们网站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说明的一个资料。我们的那个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健康的哈，我们的那个负债比是低于30%。我们现在目前在我们手中的现金呢，都超过大概有30多个亿的现金。另外，我们有整30个亿的那个credit line，是就是我们的那个信贷额是还没有被使用的。收购了那个酒店集团之后呢，我们有7个物业是完全没抵押的啊，所以这些种种的，希望能够说明就是我们的那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即使我们目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开发的计划，我们有绝对有足够的这个现金跟资产去支撑这个庞大的一个开发。所以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的，谢谢那个孔总和赵总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这一块相信大家对整个远东发展和澳洲市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进入那个提问交流环节，会议秘书你播报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交流。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号，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哎，赵总、孔总，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问一下关于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就是，刚才赵总说，就是房价最近一直在上涨嘛，就那您觉得，就是未来这几年这个上涨趋势会持续吗？就是，而且现在那个澳大利亚市场的供需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我听您说的意思，应该是需求应该是大于供给的样子，就是想在这边跟您再确认一下，嗯。
我们仍然是保持非常看好的一个情况，即使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报道觉得说，哎，是不是那个房价涨得太厉害了哈？实际上呢，如果你再仔细的分析一下，就是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来讲，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这些地方的那个房价呢，它的那个我们叫做 affordability，我们的那个就是收入跟那个房价的这个比例哈，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水平哈。另外就是需求来讲呢，实际上需求面我刚才讲了哈，就是移民的这个部分，还有人口增长的部分呢，能够持续的给这个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另外在供应上呢，我是觉得实际上可能你们不知道。一个情况啊，就是实际上，已经尤其是在墨尔本的这市场呢，在审批新的项目上呢，是更加的收紧了。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你可以盖一个apartment 是三房，里面其中有一个房是没有窗的，现在是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导致呢，实际上在新的供应上呢，实际上有一些局限在里面。好，但也有些在局限呢，跟以往的情况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造成了，而且在高度就是申请这个很多那个住宅的项目的高度哈，都有了一些新的一些限制，在这些部分呢，都会造成。就是在供应面上呢，是有一些些的一个局限在里面，所以呢，我从一个收入跟这个价格的这个比例的情况看起来，从一个供需的角度看起来呢，我都还是保持对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 另外呢，很多人说那个房价涨得太快的一个地方呢，实际上比较是在悉尼的状况，而不是在其他的城市。其他城市其实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情况。而悉尼为什么房价涨得那么快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供应非常非常的低，它要找新的土地去供应这个房地产呢，其实是有它先天性地理的限制。而墨尔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墨尔本会在，我相信哈，在十多二十年的这个人口会大于悉尼，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这个是目前来讲很多人的一个预测。希望能够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哎，谢谢孔总。然后就是，那就是说，咱们的意思就是说，布里斯班就墨尔本跟珀斯其实是要跟悉尼分开，他们属于两类城市，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吗？
是的，但是呢，悉尼虽然说它房地产的价格很高，当然它也有供应局限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可能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房地产的价格的情况。但是从发展商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必须不断的生产，在这部分呢，我们相对的会比较喜欢另外三个城市，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大量的便宜的面粉去制造这些面包，哈，这个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哈，就是悉尼的情况呢，是从发展商的角度是有局限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便宜的面粉买，啊，反而就是在其他三个城市呢是相对的比较这个在供应上呢就是比较没有土地的这个局限。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呢，我是觉得实际上，墨尔本是一个非常这个安全的一个城市。安全的意思是说，你那个要把房子，你如果你是投资了之后要把房子租出去的话，它是一个吸引非常多海外学生的一个城市，也有就是全世界知名的大学哈。在这边呢，实际上我们开发的，尤其是你必须要选市中心的项目，因为市中心的项目的那个要出租来讲是会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墨尔本的大学呢都是在市中心，你要再远一点呢，可能就虽然是可能便宜一点，但是租的情况绝对没有在市中心那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在即使是在墨尔本，也必须要小心挑选一些地点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是在市中心里面的。
哎，明白，就是咱们最看好的还是墨尔本的市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就澳洲购房的流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能向咱们介绍一下吗？因为就不知道就购房流程上跟国内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非手续呢，其实也不困难。我想首先你就要选好你想要去的城市，想要购买这个你的那个物业的城市，之后呢，你就选适合的项目，就是你自己觉得比较好的项目。选完之后呢，你就是当一个项目开发，通常的做法呢，开盘呢，我们都会同时的国内意思是澳大利亚跟海外呢同时开盘。这个部分呢，你就必须可能要到现场那边选好你想要投资的那个项目，之后呢，你只需要给一般来讲是10%的定金，这个10%的定金呢，它里面会这个合约里面呢会有一些项目呢会注明，就是说这10%的定金是不是可以享受利息。有一些是有一些条约呢是讲说，哎，这10%是没有利息的，有一些是写说，哎，是有一些利息，也有一些是讲说，你可以有一半的利息，一半是给发展商，一半是给你的，这个是你这些条文你必须要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呢，选择发展商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些项目，因为他们的预售达不到预期的那个效果，可能有一些只卖了20%、30%，开发商本身没有这个实力 从银行的借贷去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你只卖了30%，银行也不愿意借你钱。在那种情况呢，到了那个我们讲说有通常的开发的条文呢，都是有一个我们叫做日落条款。日落条款通常一般来讲是5年。日落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5年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开发出来的话呢，他得要还你钱，因为这些钱呢都是放在律师这边的。但是从你的角度呢，你本来以为买了一个房子，结果开发商没有这个实力去开发的话，就开发不了，这就还你钱，这个就没意思了，因为这个房地产5年可能已经涨了30%-40%了，好，这样你就损失了那个部分，在那个部这样子呢，你就所以为什么在选择地点跟开发商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在这边，你是要考虑就是有实际的这个就是有经验，这个有经验或者在地点上哈，在这个卖的速度比较快的这些项目呢，其实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的因素。然后在就是给了这10%呢，其余的90%的款项呢，你就可以在交楼的时候付。通常一般来讲呢，负责帮你去买房的这个代理呢，他也会同时的帮你安排那个银行的这个按揭啊这个部分。通常刚才 Vinny 就说了，可以可能做到70%。现在也有很多中国的银行也愿意提供这一部分的这个服务，当然大部分的还是澳大利亚的银行去提供这部分的服务，所以这百分之这个其余的90%的款项呢，就等到交楼的时候才付，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公干的效应呢，其实对投资人来讲是非常大的。
哎，明白，也就是其实跟购房流程跟国内其实也大致类似，那就是咱们购房这个之间需要交一些什么样的税费呢？因为当时只听你们说，就是遗产税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其他的税费，比如说房产税以及其他一些跟房地产交易相关的费用，那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子？你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通常一般呢，我想只是你有一个叫做那个，当然每一年的那个每个月要交的那个 maintenance fee，就是我们的物业管理费啊，那个就是视乎每一个项目呢就有一点不一样，看看视乎里面的设施有多少。另外就是在税务的上面呢，有一个跟国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你那个房子的折旧可以抵你的那个租金的收入，好，折旧抵收入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在澳大利亚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税务的优惠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是抵了你的那个折旧能够抵的收入的话呢，实际上要交的那个房租的那个一般的那个所得税呢，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那个印花税，印花税，
印花税是10%，
楼花阶段呢，只需要支付大概总价的3.5%。
其实我想说一说这个印花税的部分哈，这3.5是要交的，但是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为什么买楼花？他在澳大利亚呢，楼花所付的那个这个印花税呢，你越早买是越低的。你如果是盖完之后买的话呢，他就看你整个买的那个项目完成之后的价值是多少来算那个印花税。所以越早买呢，印花税是越低的。有些甚至就是，我看过就0点多的都有，就是不你的，因为你刚刚只是一块地的价格来算那个印花税的话呢，你所交的那个印花税就非常的低，但是等你完成了那个项目，开始租出去了，然后再卖的话呢，那个印花税就相对的比较高了，就可能增加到5%、6%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看那个房子的价值来这个，不是你的买价，而是那个开发的那个情况来计算这个印花税。
哎，我明白了，是介绍的很详细，谢谢孔总、赵总。
大家好，
孙秘书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新一键导号，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孔总，我这边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就是我们未来在澳洲这一块的一个资产占比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像我们其他的区域，反正也是沿着华人足迹来走嘛，就包括有一些新的新西兰的这些，会不会以后想去涉足到？
好，目前来讲呢，澳大利亚的那个资产，我们的投资是占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大概7%左右，我们相信这个部分呢会增加到10-15%左右，在未来的这个4年啊，会增加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15%左右。至于这个我们目前的区域化的这个战略来讲呢，当然除了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不同城市的一个继续的投资之外呢，我们也会，譬如说在新加坡的市场，在香港的市场，在那个伦敦的市场。这些都是英联邦国家制的地方哈，就是在土地的那个政策上呢是都非常接近的哈，就是可以买到就是永久产权的地方的一些地方呢做我们的那个房地产开发的这个业务。新西兰呢，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认为那个市场比较小，相对的如果你有一个有限的这个资源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投入到市场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孔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电话会议就暂时进行到这里。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孔总和赵总耐心的一个讲解。大家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国泰君安团队以及联系公司这一块，也希望大家后续进一步支持远东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战略。然后在这一块的话我介绍一下，就是赵总这边也是非常资深的，香港市场里面就是做的最佳的那个 IR 之一了，之前也是获得过最佳 IR， 所以这一块后续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远东发展，也多多关注我们国泰君安地产团队。也希望现在新财富投票进入最后的一个尾声了，大家这一块有没有投票的，也希望能够支持我们今年能够拿取第一名，也希望支持国泰君安地产团队，希望能够投递，谢谢大家支持。今天电话会议就到这里，最后谢谢孔总，谢谢赵总，
谢
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工作愉快，再见。
OK， 拜拜。